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2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退伍军人当教师，易富贤称解决就业，加强管理。
那么说为了稳定军心，可能说为了避免与这个退伍军人与这个大学生抢工作，所以给他们一些政策优惠保证就业，然后这个稳定军心，这是主要原因。然后第二个主要原因，像刚才说的，是为了这个加强这个政策的管理，进行军事化的管理。
当局抓大放小，中国村镇银行成金融风险重灾区。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办这些金融机构。
俄乌战提升台湾自卫意识，年轻人四处探寻防空洞，积极投身战术训练。
我跟家人平常就会讨论，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要去哪里集合。那我觉得打起来的几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起来是不高的，但是就算几率很小，我也希望我可以不期待外援，至少我可以保护我自己还有家人。
金砖峰会开幕，习近平欲借力与美欧民主联盟全面对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星期三6月22号报道，政府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这三部门是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伍军人充实中小学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的认为改变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拓宽退伍军人就业渠道都是好事，也有的网友认为退伍军人到中小学任教有助于改善性别比例的说法站不住脚。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
易富贤教授好。中国政府三部门的文件称，退伍军人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将助力改善中小学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和性别比例，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小学专任教师中，女教师占比达 71.14%， 而小学男教师的占比超过 50%， 那还要回溯到1999年。那就有观点认为，某个行业的女性就业者多于男性，或者相反，这是自然分工的结果，没有必要人为的进行干预调节。有网友举例说，护士行业历来都是女多于男，难道还要让退伍军人当护士以改善性别比例吗？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某个行业的性别比例差距较大，需要政府的干预吗？
就是说这个中小学老师的性别比例是很问题。这个教师跟这个护士这个不同，护士因为他很多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说这个护理方面，比如说女护士比例比较高，就是符合男女的这个心理学的差距。但是教师的话，就是面临着问题要比较复杂，因为面临着这个中小学的这个心理素质教育的话，如果都是男教师或者女教师的话，那么对这个学生的这个心理成长可能有一定影响，所以一般来说还是尽量的让这个性别比保持平衡。我说从这方面角度出发，倒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缺陷，因为你这个目前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有些小学是100%的都是女教师的话，那么对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教育方面的确实有些问题，并且还有一些学校一些工作需要男教师来这个维持， 比如说这个治安呀，各方面问题呀，这个小现在学生比较调皮呀，这个女教师可能管控不住，所以适当的培养一下教师的性别比，倒是可以理解。
三部门的文件称，退役军人政治信念坚定，使命责任强烈，作风素养过硬，具备任教潜质，是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记得多年前，中国有转业军人到法院当法官的先例，当时的宣传是军人天然有正义感、使命责任感，而是否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并不重要。当时北大教授贺卫方为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退役军人进法院》，主要是驳斥一种观点，天然正义感可取代理性正义参与审判。后来政府对转业军人直接当法官做了改革，出台了法官法，规定只有大学毕业并且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才能充任法官。那么您认为只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等是担任教师的必要条件吗？
他是目前可能应该是为了加强对这个中小学的管理，这个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的全方面都进行严格的管控，那么就将管控从娃娃抓起，所以增加一些教师队伍的这个军人，可能也是为了便于管理，也是目前全国从严管控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目前是老龄化、少子化并存，并且由于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就有网友认为，鼓励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其实政府真正的目的是解决退役军人的婚配和生子问题。您的观点？
只是说为了这个为了解决退伍军人的这个结婚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倒觉得这应该也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政府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么长远，它主要还是考虑这个应该也不是主要的问题。
中国今年的就业形势格外的严峻，最新的报道显示，中国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超过历届，达到1076万人，可是他们的就业签约率据报不足20%。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发布的文件当中，将拓宽就业渠道作为退伍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选项之一，您怎么看？
我觉得第四个问题，这倒是这次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就目前今年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青年的失业率很高，就业难度很大，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么说为了稳定军心，可能说为了避免与这个退伍军人与这个大学生抢工作，所以给他们一些政策优惠保证就业，然后这个稳定军心，这是主要原因。然后第二个主要原因，像刚才说的，是为了这个加强这个中小学管理，进行军事化的管理，这是第二个原因。
感谢《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叶富贤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国就业市场迎来严峻时刻，千军万马争闯独木桥。中国今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正在面临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极为罕见的就业挑战。全国清零抗疫政策的大规模实施，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冲击，以及最近两年政府对科技、网络和房地产等行业的监管和整治效果叠加，给中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力度空前的打击。就在这个时刻，中国迎来了人数最为庞大的一届高校毕业生，多达1076万毕业生一起涌向就业市场，其严峻程度堪比千军万马争闯独木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 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报告。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降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点，仅为 0.71， 招聘需求同比下降 8%， 求职申请人数则上升 75%。 中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上个月称，本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困难程度甚至超过2020年。科技行业过去是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一个主要行业，但今年该行业的工作岗位在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监管部门对科技行业的检查和整顿，迫使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如阿里巴巴、腾讯等都开始大规模裁员。据上海人才测评与管理咨询公司诺姆斯达公司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科技行业的十大企业减员幅度平均约达 10%。 教培行业巨头新东方裁员6万人。腾讯人力资源部透露，今年他们招聘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可能只有几十人，而往年都是200人左右。在企业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毕业生需求的情况下，大学生们报考国家公务员的热情空前高涨。据报道，国考报名人数已经连续14年超过100万，而今年更是超过了200万人，创历史新高。报考者不乏中国和外国顶级大学的毕业生，报考和录用的比例高达68:1。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说，许多岗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可谓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李克强表示，政府在努力稳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鼓励企业为刚毕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并将为此给企业发放一定的补贴。除此之外，政府还给企业提供其他增加就业的帮助和补贴。在一些地区，政府为毕业生提供利息很低的创业贷款，国家支持的企业被鼓励在就业疲软的私营部门为刚毕业的学生提供入门级的工作岗位。但是专家们对政府相关措施是否有效表示怀疑。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全球最大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人事达中国的服务外包事业部总经理张鹏表示，中国的初期就业市场目前要比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为糟糕。去年这类新工作岗位减少了大约 20% 到 30%。 从业20多年的张鹏说，目前的就业市场低迷的程度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杰指出，毕业生就业困难不是短期现象，是今年的疫情进一步凸显长期存在的毕业生结构性过剩问题。姚树杰提醒道，一旦出现大规模失业潮，消费、房地产、投资等经济领域都将会发生连锁反应。中共从上世纪80年的开启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年中的大部分年份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现在经济突然大幅度下降，就业不保，这让年轻一代深感失望。这令正在谋求打破中共惯例开启他的第三任任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非常尴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金融学教授麦克佩蒂斯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关系，那就是民众不要管政治，而中共则保证民众的日子每年都会有所改善。佩蒂斯指出，目前的情况非常值得关注，一旦这种承诺不能够兑现，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局抓大放小，中国村镇银行成金融风险重灾区。近期，河南多家乡镇银行涉嫌骗取民众存款，使这类金融机构备受外界关注。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有超过120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占整体名单近30%。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当局对村镇银行监管不足，因此为保障存户利益，有必要对这类银行进行并购和重组。 但是从长远而言，国有银行对于巩固中国金融体系责无旁贷。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河南省多家村镇银行最近数月出现提款问题，引发民众示威维权，也使村镇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第一财经网站6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村镇银行有1651家，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约 36%。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第二季为止，有122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占整体名单 29%。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6月18日发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过去超过10年有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已抓获一批疑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及资产。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发生在河南的有组织犯罪是中国不少村镇银行的缩影。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办这些金融机构，因为金融行业呢不是普通的企业家能办得了的，说到底呢，它是一种权贵结合的一种金融机构，权力主导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诞生，而权力最终也打乱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而它的前面运作的人只是它的一个白手套。
以中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受到营销管道和品牌声誉等因素所限制，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存户，部分村镇银行往往会从利息率或收益率入手。
很多的民众呢，对存款利息这一块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渠道选择比较少，同时加上自己呢投资的手段又不是很专业，所以如果有人答应给高利率，那么是最放心安全省事的一种投资方式。
上海律师于能军6月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从2007年起步的村镇银行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精神发展而来，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补充存在，并非主流商业银行，在立法上也一直没有专门的村镇银行立法。在业务和资产规模上，全国1600多家村镇银行资产规模仅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不及一家大行资产规模，所有这些都导致风险难以避免。据华安证券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 4%， 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经济分析甚至把中国村镇银行与股权分散和治理混乱挂钩。事实上，村镇银行违规洗钱、披露虚假信息和违规销售代理保险产品等现象并非罕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村镇银行的各种弊端与当局的监管方针有关。
中国大陆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抓大放小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对于这种很微小的这种像村镇银行，他可能也不会花心思在那个身上，他比较重视是那种大型的国有企业、大型的银行。那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一些腐败和弊病的情况出现。
有评论认为，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里最脆弱的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把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积存户。
他可能就提高他的这个利率啊，哦，提高他的报酬率啊，然后吸引一些农村的一些民众啊，再把钱存到他这个地方来，甚至他还透过地商第三方的平台去叫他们把钱存进去。事实上，那些第三方的平台可能钱存进去，并不是真正存在银行，而是被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真正银行拿去投资另外一些东西，所以到最后就把整个银行整个会被掏空掉。他的一些所有人，或是他的创办人，或是他的这个老板，或者他所有者，可能出发点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另外就是说，他也不见得是很重视他的 reputation， 他的名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五月提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表示会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却认为，这样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会愿意跟人家并购重组的一定是体制好的，因为体制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重组，也没有人跟你重组，也没有人帮你并购。我们就说银行基本上就是要越大越好，因为它有所谓的规模经济。只不过即使合并了，还是会有其他的微小银行存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你整并了，一定要去思考所谓的报酬率。我在农村那么大一个地方，存户也没有多少，整个的收益基本上比不过在城镇。所以基本上来讲，做大银行变大之后，它的目标可能就放在这个比较大的下行的城镇，而对于农村的部分又忽略掉，所以自然而然又会产生另外一些微小银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
黄志聪认为，如果未来能有更多中国国有银行愿意投放资源，不计成本到农村开设一人支行，也就是只有一名职员营运的支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村镇银行现存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部分已经上市，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他们未必愿意兼顾社会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金砖国家峰会开幕，习近平欲借力与美欧民主联盟全面对抗。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主持召开金砖五国视频峰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将利用这次峰会宣传中国治理模式，争取同这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对抗或抵御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阵营。所谓金砖五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五个国家虽然同属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发展利益，但他们相互之间也存在许多分歧，甚至是重大分歧。但他们看上去在寻求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方面，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兴趣。习近平在周三举行的金砖五国工商论坛开幕式致辞时，明确地表达了北京希望五国联合对抗美国的意图。他抨击西方把世界经济武器化，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终将损人害己。中国的官媒在会前还赞扬了金砖国家促进了具有非西方风格形式和原则的多边合作，并强调这个集团在美国拉动盟友反抗全球化之际的重要性。习近平之前曾呼吁金砖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共同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这次峰会进行两天，参加者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理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开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但峰会并没有公布具体的议程。不过美联社说，俄乌战争无疑将会在这次会议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出于不同的原因都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并在战争爆发后大量进口俄罗斯能源，对西方制裁也多有非议。但是印度与中国关系不睦，在边界问题上最近几年关系十分紧张，甚至爆发了武装冲突。印度总理莫迪在与西方关系上显然与习近平不同， 他一方面参与金砖五国的活动，但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还加入了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活动。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和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默许，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黄延忠对媒体表示，这次金砖峰会是中国对北约扩展和印太机制扩大的一种外交反击。黄延忠认为，只要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减缓中国面临的孤立状态，在北京看来就是收获。他预计这次峰会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问题，包括疫苗开发。金砖五国在经济规模和人口方面不容小觑，五国全部人口约32亿， GDP 合计23.5万亿美元。
在乌东战局恐怖艰难之时，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迈出重要的一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星期四6月2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被正式接纳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此举不仅对在乌东顿巴斯地区陷入与俄罗斯侵略军苦战的乌克兰居民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变也极具象征意义。虽然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同意接纳乌克兰为候选国只是漫长的入会程序的开始，而且能否最终入会与何时入会目前都不得而知，这对试图凭借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乌克兰人民的俄罗斯而言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星期五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满4个月的日子。普京不仅没有实现对乌克兰速战速决的目标，而且抱怨北约东扩侵入其传统势力范围，并将其作为入侵乌克兰借口之一的俄罗斯却在4个月中将乌克兰推进了欧盟的怀抱。如果普京没有帮忙，欧盟如此之快地考虑并接纳乌克兰为欧盟候选国是根本难以想象的。乌军入侵乌克兰直接导致成千上万平民在战火中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超过600万人越过国界进入邻国成为难民，而乌克兰许多城市也被乌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俄军封锁乌克兰港口，阻止乌克兰粮食出口，还加剧了全球的粮食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四的一段视频谈话中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速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以便在战场上抵御和化解俄军火力上的巨大优势。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和炮击旨在完全摧毁整个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星期三与11位欧盟国家领导人通了话，讨论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一事。他准备星期四还将与更多国家的领导人通话。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前表示，历史正在迈步向前。除了乌克兰之外，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也寻求加入欧盟。一旦这些国家的梦想成真，这将是欧盟在冷战结束之后接纳东欧前苏联盟友国家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充行动。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乌克兰与欧盟或北约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乌军入侵乌克兰正好把基辅推进了欧盟的怀抱。路透社引述外交官的话说，乌克兰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满足加入欧盟的标准和要求，但是欧盟领导人说，欧盟为了承认乌克兰所做的牺牲，现在必须做出某种姿态。
西方国家近日大事连连，3场峰会将就重大挑战凝聚空前团结。西方国家领导人将在几天内连续举行几场峰会， 讨论目前与乌克兰战事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准备为乌克兰抵抗俄军进攻提供长期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周四和周五在布鲁塞尔开会，正式批准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候选国资格，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则在下周日至周二在德国举行。此后，北约组织领导人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另一场峰会，研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预计欧盟27国将给予乌克兰在抵抗俄军入侵中急需的道义支持。不过，北约国家是否能够消除土耳其反对接纳芬兰和瑞典为北约成员的态度，目前还不能确定。观察人士说，这场峰会能够达成这些目标将取决于西方国家内部团结的程度。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内部共识，向乌克兰展示世界最富裕的民主国家对他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自卫行动提供长期的支持。这种支持将不会因为目前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困难而动摇。七国集团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会议持续三天，会议地点在德国巴伐利亚山谷的一家酒店。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西方国家对经济制裁可能对世界经济前景产生的影响保持警惕。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已经造成粮食和能源短缺，推高了通货膨胀和世界粮食的价格。物价上涨对正遭遇新冠病毒大流疫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格外严重，对气候危机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三在德国议会上表示，峰会不只是向外界发出西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的信息。舒尔茨说，这场峰会还必须表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打击普京帝国主义以及在消除饥饿、贫困、应对健康危机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都要保持团结一致。如果西方不能同世界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批评西方制裁的国家团结起来，俄罗斯和中国就会受益，舒尔茨警告说。路透社引用一名德国官员的话说，七国领导人将研究向乌克兰提供长期财政援助，支持其重建的努力。这名官员说，目前考虑的援助基金将超过现在已有的每月50亿欧元的规模。舒尔茨说，乌克兰可能需要一个类似美国在二战后向欧洲提供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在下周一的七国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
俄乌战役于二月开打以后，台湾人浮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忧心。许多年轻人不惧战，除探寻防空洞、编制避难场所地图外，还自发性地投入战术射击和实战模拟课程，并学习战场急救等生存训练，以期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战术训练公司表示，二月以来，台湾男子投入训练人数增2至4倍，女性学员也增加了近3倍。美国之音金谷罗斯台北报道。
六月中旬的周末，民间军警专长训练公司极光训练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训练中心异常热闹，一边有学员全副武装持枪炮弹药穿梭在车辆与住宅间进行近身作战训练，以模拟两岸城市战，另一边则有许多学员投入国际防御性手枪协会的新手射击课程，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拿枪练习打靶，而且多半都是女性学员。住在台北的电信从业人员林义君是第一次接触枪支，现年36岁的他有个用枪原则，就是持枪时永远都要想象枪已上膛，才不会误伤人。虽然只有短短一天的射击课程，但他说他乐在其中，后续也愿意接触急救课程，希望能在战时为台湾贡献一份心力。林义君告诉美国之音，
老实说手枪其实是最难的一种武器，稳定度很靠操作的人，
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比如说打靶的时候很容易上下晃动或是打歪，但是可以经过训练改善。
33岁的专利工程师宋孟璇也是第一次用枪，他说他的心情兴奋多于紧张。对于两岸情势，他认为台湾人应有危机意识，万一有一天两岸开打了，台湾不能单靠军人保护，他期许自己届时也能扛起枪，发挥作战力。宋孟璇告诉美国之音，
我跟家人平常就会讨论，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要去哪里集合。那我觉得打起来的几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起来是不高的，但是就算几率很小，我也希望我可以不期待外援，至少我可以保护我自己还有家人。
现年34岁的张孝瑞已不是初学者了，他接触战术训练长达10年，平时他在中台湾云林担任儿少社工，每月北上接受训练，不管是战术射击、高风险攻坚还是战地医疗，他广为涉猎。他说他之所以那么积极，是因为当兵时打靶次数太少，因此学不到太多作战技巧。随着中国对台威胁日增，他认为台湾要自救，而战场上的沟通与协调是他目前着眼的学习重点之一。他希望有一天若志愿参战，可以协助不同伙伴队伍间的无缝沟通。张孝瑞告诉美国之音，
大家的训练背景不一样，就业背景不一样，沟通的方式也一定不一样。我们刚刚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即使是有无线电，但其实通联习惯甚至是静默时的手势，他们有自己的默契，跨单位的默契要怎么连接，会是未来比较考验。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林秉佑也是作战训练的常客，他认为两岸一旦爆发城市巷战，波及邻里时，官兵都要有专业的知识技能，才能冷静面对冲突。他说越多台湾人投入训练，就越能降低台湾军队的压力，但台湾的体制和法规也应调整，让人适才适用。林秉佑告诉美国之音，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譬如说我是伞兵退伍，因为我是只有当士兵，所以我36岁就被除役了，可是我现在的体能的状态还有技术还是可以继续从事作战任务，但是国家却没有安排，这个是比较可惜。
极光训练的负责人江宇斌表示，俄乌战事激发了不少台湾年轻人自我防卫的意识，无论是战术射击还是战场医疗课程，投入的男女学员不断增长。本身也是台湾退伍职业军人的他说，自2月以来男学员已经增加2到4倍，而每堂课女学员的人数比例也从15%左右增长近3倍，他们个个自发主动，有人还呼朋引伴来参加。除了有志青年投入战术训练，台湾也有一群人在各地探寻防空洞，并编制出避难场所地图供全民使用，以提高台湾人的战时存活率。来自北台湾新竹现年35岁的护理陪护工郭伯胜，曾在台湾网络论坛 PTT 发表文章，讨论台湾防空洞资讯的推广，也和朋友四处探寻防空避难所，包括他住家附近大楼的地下两层停车场，以及斜列管却未完全开放或有带标示的防空洞。他希望这样的资讯流可以在战时发挥功效。除了防空洞资讯，他也自我强化求生训练。郭伯胜告诉美国之音，
我也做了一些类似野外求生的练习，像是带着一些铲子、锯子以备不时之需，如果真的遇到水电瓦斯有管制的时候，我还能够为家人做一些简单的生活上的技能。
郭伯胜所在的新竹市是台湾近17万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重镇，根据新竹市警局的统计，该市列管近3000处防空避难所，足可容纳多达251万人。另据台湾警政署的统计，全台防空避难所设施总计约105000处，可容纳至少8665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3倍。台湾内政部网站设有防空疏散避难专区，可供民众查询，但因使用方式不够亲民，来自南台湾台南的江明宗自发整合，制作出一份完整的地图，让台湾人能迅速找到住家附近的防空避难所。江明宗表示，制作地图并非难事，但地方人士的回馈却让他看到这些避难处所的隐忧。江明宗告诉美国之音，
他真的去地图上标示的点去看，可能很多情况是他被改成其他的用途，或者是根本无法进入。就我的经验，从来没有遇过我们的演习去用到这个防空洞，所以有一点担心他实际状况。在使用资料上，他标示的位置跟实际位置还是有差距。
江明宗说，尽管全台的防空避难所够多，但平时缺少演习，一旦发生紧急状态，民众可能无所适从或慌乱挤进同一空间时，反而造成伤亡，而且后续人员的饮食和容留安排也有待政府提前部署。此外，观察人士说，台湾部分防空洞老旧潮湿又滴水，称不上有避难功能， 就算是现代化的建筑物，除照明和通风设备外，也缺乏其他与卫生相关的设施。而台湾现行的防空演习也不具实效，多是要求道路净空，民众待在室内，完全未验证如何大规模疏散群众。他们说这都有待政府通盘改善。根据台湾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日前参访瑞士避难所的经验显示，当地的避难所入口设有双层门，以防有毒物质进入，更规划有卧室、盥洗室、厨房和清洁间等生活设施，也有储藏室和急难设备，还备有14天的用水电力，可说规划完善。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瑞士等国的避难所是为了躲避核战及核污染规划的。他说，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已整合到国家战备计划中，他们的避难所能供长期生活，但造价昂贵，平时上锁，危难时才会重启维护。他还说，虽然台湾现阶段的避难规划不足，但避难所要强化装备或物资并非难事。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的地下铁捷运站的空间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床铺跟饮水，但很重要，这些床铺应该只是提供作战时候受伤病人等的收容，而不是每一个市民都要去躲在有卧室的空间。
他说，以台北市为例，政府可以强化三铁等地下系统来应对暂时的避难，包括储备食物、药物、净化水质的滤水器等，就能加强避难功能。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美国的研究发现，将近五分之一感染过新冠的成年人有遗留症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部门官员星期三表示，根据今年六月头两个星期进行的调查数据，在报告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的美国成年人当中，有接近五分之一仍有种种长期症状。从总体上看，数据显示每13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有长期的新冠症状。那些症状在他们第一次感染病毒之后延续三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他们在感染之前所没有的。有关数据是美国人口普查局从6月1号到13号收集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数据进行了分析，长期的新冠症状包括疲乏、心跳过快、呼吸急促、认知困难、长期疼痛、感官感觉异常、肌肉无力，这些症状可能使人们感到虚弱，并在最初感染后持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分析还发现，更为年轻的成年人要比更为年长的成年人更容易有持续的症状。该研究显示，女子也比男子更有可能有长期的症状。有 9.4% 的美国成年女子报告有长期的感染症状，男子的数字则为 5.5%。 这一研究发现，接近 9% 的拉美裔成年人有长期症状，这个数字高于非拉美裔的白人和黑人，是非拉美裔的亚裔成年人的两倍。此外，调查数据也显示美国各州这方面的数字也不一样。肯塔基州和阿拉巴马州报告的有长期症状的成年人百分比更高，夏威夷、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百分比最低。
中共新规严控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分析称刮阵风做样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因应时代变迁，先后推出多项规定，严格限制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但是近年的反贪腐行动显示，干部亲属违规营商的情况仍然严重。二十大临近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新规定，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作出限制。有分析则认为，新规定无助于扭转中国官场以权谋私的常态。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6月19日的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新规定，依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为对象， 加强对他们经商办企业的管理。所谓经商办企业，指的是投资开办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募股权资金投资以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行为。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领导干部每年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年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商办企业情况要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报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出这样的规定，难免会引起各种议论和揣测。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当政十年来啊，很多这个高层干部亲属子女啊，仍然是在公司里面利用这个高干的这个资源，获取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机遇机会。做大了之后呢，这些人又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体制内自己的人马，历史的节点上面二十大之前他就发这样一个东西，最起码把这个明目张胆的大肆的这个掠夺国家资源的这样一些过分的这些人把他打压下去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为了这个清除异己嘛。
有分析把新规定形容为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系列反腐倡廉举措的升级版，并以2015和2016年上海和北京先后规范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为例，认为最新的规定是中共在中央层面的正式要求，显示出追求廉政的信号。在政治学者吴作来眼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最新举措有这样的特色。
这一次呢，如果有特色的话，就是比较温柔，不是说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直接派纪委去抓人双规，把问题全部交代清楚，然后抄家。真正应该有所不同的，就是应该按国际惯例，是处级以上的干部，你可以经商，但是你要公开你做什么项目。
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在6月20日的评论文章写道，以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为特征的一家两制、官商一体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还不同程度存在。从严禁领导干部经商，到逐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经商行为，其背后的实质都是要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防止权力不当溢出变现，坚决守住公权力必须姓公的底线。不过，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认为，互相包庇是中国官场的常态，新规定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他这个所有的登记的东西都交给上级组织，那县一级的交给省一级的，省一级的交给这个中央一级的，这个部一级的，这个下一级的本来就是上一级提拔的，有些官都是买来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包庇的关系。他互相之间，他本来就是一种照应关系或这种贿赂的关系。关键就是现在这个省一级的他任命了这个县一级的，他下属都是自己任命的，他最害怕自己下属啊被查出问题出来，他包庇还来不及呢，牵一发动全身，基本上都是做样子，也就是一阵风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为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曾多次出台有关规定。198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同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对乡或以上党政机关干部经商作出严格限制，禁止他们利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2000年，中纪委发出公报，要求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 2004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近年来，无数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团体曾发出呼声，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杜绝以权谋私。台湾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套在中国根本无法行得通。
并不是说中共中央不晓得这些官员的财产，其实他要查绝对是查得出来，也都查得到。以他这个中纪委或者是监察委的这个名义，他绝对有能力去查。但是查这些官员通常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面犯错误，这个习近平的敌人或者是他的对手，那才开始去启动对他的这个什么贪腐的调查。你在这一届政府底下到处去查官员的财产，到了下一届政府如果换成别人当家了，他也查你的财产啊，这个会相互伤害，所以基本上领导是不会做这种事情，这是给自己添麻烦。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专访许成刚博士谈严峻的制度和严峻的教育问题。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刚1950年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他的学术兴趣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在许多人抱怨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文革，大学教师人人自危，不敢认真教学之际，许成刚认为，对有心上进的当今学子来说，他们的学习条件比他那一代人还是好多了。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许成刚博士多年来任教于美国、英国、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许成刚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现。例如201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有拿到多少钱。例如在200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博士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拿到多少钱，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企业也没拿到，因此是国家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20年超过 GDP 增长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这种情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叫做 kleptocracy， 翻译成中文就是窃国政治体制。许成刚博士写出的这些很厉害的话，当时为什么能在中国发表？许成刚博士的回答是，
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你这个念到引用的，就是我当初的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因为这个为什么它可以发表，跟我的数据从哪来有关系。这个数据呢，都是国际上相当权威的机构核算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不是我说的。然后这些国际的机构呢都是商业机构，然后这个商业的机构呢都是中国的商业以及跨国公司都要看的，就是他们的数据都要看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就是当这个说到就是中国的劳工成本 高和低是怎么核算的，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核算方式呢是按照你的那个产品来核算的，就是说比如说造一辆汽车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的成本在你的汽车里占多少比例，是这么来的。就是它是每一个都是按相同的产品，比如说同样的汽车，人工成本在中国是多少，同样的汽车这个人工成本在日本是多少。那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贵，但是呢他们就发现呢在中国反而人工成本花得更贵，就是比起日本，比起美国来，比起欧盟来更贵。那这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里边其实就有很多，里边就是包括了就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你劳动生产率很低，它不意味着说这个工人三下两下就弄完了，跟日本人一样几下弄完了然后这个付了他很多钱，不是这样。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他搞半天搞不定，这个或者还返工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部分。还一个部分呢，就是和劳工相关的企业要承担的负担，那就是各种费啊，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你这个劳工自己拿到手的收入，那只是这个劳工成本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大部分的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的，不是劳工拿到家里的去的钱。所以呢，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讲的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来解释，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家庭收入是占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那么和它对应的是像一个镜子，镜子里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政府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不足呢，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就是你刚才引用的东西呢，就是我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想它能够这个公开的发表呢，我认为啊，是因为我这个是相当的客观和有科学性，我的数据的来源都是国际上的权威的商业组织，而这些商业组织都是他们自己要看的。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内容把它高度简化，变成了一个很政治性的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呢，那一定早就进了。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在中国呢也是个动态过程，就是当年的时候呢，比起现在呢，还是要宽松的，现在就越来越紧了。所以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呢，就是原来可以表达的，也慢慢就不能表达。
在当今中国，在学校教学环境日渐恶化之际，在中国的新闻出版的禁锢越来越紧之际，现在的年轻人的学习条件比许成刚成年时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如何？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能通过自学成才？许成刚的看法是，
我把顺序倒过来讲可能容易一点。就是这个，如果是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候对比，哪个更恶劣？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当然文革更恶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文革的时候，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该上学的年轻人没有学上，都在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在工厂，还一些在军队。就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然后呢，书也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读到的书非常非常少。现在呢，虽然情况比起这个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仍然还是这个可以读到的书还是很多。那个但是呢，如果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呢，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很可能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当年呢，这个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这个当时的 这个党中央的宣传从深处产生了疑问，对他产生了怀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
您刚才收听的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文字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许成刚博士三，谈严峻的制度和严峻的教育问题。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